那么开始聚会，我们先请大家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还是请先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这两次我们都是在读这一章圣经。今天我们还是要以这章圣经来开始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这里说到一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这两周以来我们都是提到这个爱。我们所知道的人的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人的爱，儿女知道父母的爱，父母也知道儿女对他的爱，丈夫知道妻子对他的爱，妻子也知道丈夫对她的爱。我们和人来往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人也要讲爱，因为这有良心嘛。如果一个人有无愧的良心，他就要讲到爱。人和人中间也应该有爱。但是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，因为只有一节，我来读好了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。血气这两个字原文是肉体，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有血肉的人，你要去守律法是守不好的，守不好。神有神的律法，人也有人的律法。我们看看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他的律法，但是真正能够守好律法的太少了，对于神的律法就更难了。因此现在有的宗教也是叫人要做好。你看这个星云法师最近他也在讲，他在讲什么呢？他说人对人最重要的一个叫做生命，一个叫信仰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说人你要改变人不行，你要自己先改变，道理都对，要改变自己。但是人怎么能够改变自己呢？我们知道人都有罪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罪。罪有两个方面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一个是行为上的罪，另外一个就是思想里面的罪。一个做会计的，他不一定有贪污的行为，但是他，你不能说他就没有贪心。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害人的行为， 但是我们不能说我没有一个嫉妒的心，我没有一个仇恨的心，我没有一个恨人的心。但是你不一定是有行为，你有这样的心，那就是一个罪了。最近看到那个电视上面，中国要有搞房屋的改革，这个登记离婚的人就很多了。为什么？离了婚就分两套房子了，你看。而且电视讲这是假离婚。好了，我们就想这一些就是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说他是没有罪的，都是有罪的。有罪又怎么办？律法你也守不好。好，所以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，请你读罗马书第五章。第八节，我来读，因为只有一节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还有犯罪的行为，有犯罪的思想，我们还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来拯救我们自己，没有办法把我自己改变好。这个时候神就预备了一个救法，那就是让他的儿子来成为人。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他自己说他是神差来的。我们能怎么来证明他就是神？他也是从玛利亚的肚子里出来的，他怎么样就成为神了？好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地上，他所做的事，是人没有办法，人要去做，人做不了的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施洗约翰连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，但是主耶稣却行了，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。这些神迹就证明他不是一般的人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耶稣说他乃是为羊舍命，他钉了十字架，他死了，而且他说他第三天要复活。结果耶稣钉十字架到第三天他复活了。全世界死了那么多的人，从亚当开始都死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复活的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耶稣复活了，不但复活了，他自己一时显给几百人看。他复活了，我们很记得很清楚，你读约翰福音21章，他向彼得显现了，他复活向彼得显现，向门徒显现。他还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耶稣复活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。那么因为耶稣复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和他发生关系， 因为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你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和他发生直接的关系。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一开始就认识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和耶稣发生的关系是救主和罪人的关系。我们向耶稣认我们的罪，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这就发生了关系。这一个关系就是我们改变了，基督徒可以改变，跟佛教徒就不同了。佛教徒是靠自己的毅力去改变。我曾经说过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经历。有一次我记得大概是从南京坐火车去无锡，我坐在火车上因为我晚到了一点，大陆的火车那个还不是现在这个由于现在这个火车是有特快的高铁，那个时候不是高铁，那个时候我坐的那个是一边是三个人一排，六个人，三个人对面坐，另外就是两个人对面坐。我正好买的那张票是三个人对面坐的中间一个位置，等我上车的时候那五个人都坐好了，就是中间还有一个位置，可是我进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对面的那个人坐了一个人，他有个很大的包，非常大，那个包呢不能够放在那个那个货那个行李架上面，为什么？太大了，所以他就只能放在他的面前。放在他的面前，他就把他的两只脚就伸开放在他两个脚中间，但是包太大了就挤住了，把我的那个座位也顶住了。所以我要进那个里进去的时候，我要把我的腿抬起来，要跨过他的包，把脚放进去，然后再把另外一只脚又拉进来坐进去。好，我坐进去以后，我的两只腿也必须要分开。为什么？两个腿上面要用他的包来放在中间。结果我坐下去以后，这个人就觉得我有点不同了。对面这个人觉得我有点不同了。对面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是一个法师，穿的袈裟，在上面有九个印。他看见我坐在那里，他觉得奇怪，因为别的人如果要坐进去的时候，谁的包拿过去一点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讲话，我就这样坐进去了。后来他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友好，他就和我两个谈起来了。开车的时候，当然我没有还没有告诉他我是基督徒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是法师，我现在是在我们那个地方主持一个寺庙，江泽民到我那里来拜过神拜过佛的。他就跟我讲，那么江泽民都去过，那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抬高他了，好不好？我就问他，我说我们就谈到这个罪的事情了，人有没有罪？他说人有罪。他说他的解决罪的办法是怎么解决？他说他可以半年不出他的那个法师的门他在那里修行，他不出那个房间半年不出来。我说半年不出来你吃什么东西啊？他说那个小沙弥，就是小和尚，每一天就给他把做好的饭拿去摆在他的这个门口，他的那个门关起来的。他说门的上面有一个东西，是有个小窗打开的，他就 上面可以放他吃的东西，就放在上面。我说那你在房间里做什么呢？不出来。他说我每一天要念阿弥陀佛，要念多少万次。什么叫念阿弥陀佛？就是把那个佛珠拿下来，按一个佛珠就阿弥陀佛一次。那个佛珠里头 有多少个佛珠在他的颈项上，他就按多少次。那么一天按完了那一圈，读完了以后又继续读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要一天要多少万次。我说你读这个目的是什么？他说就把我的思想不要去乱想，这样就控制我的思想，叫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个思想就不乱想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说我要念金刚经，一定要念多少遍。第三个，要磕多少万个头，每一天做这三件事情。饿了就吃，吃了又来做，半年不出来。我说半年以后怎么样？他说半年以后我的思想就好得多了，就不乱想了。好，我说能够管多久？他说再管半年。半年以后怎么样？他说又进去再半年。啊，这个就是佛教，他用什么办法来克制自己？那就是，用这些喊阿弥陀佛也好，念佛经也好，来控制他的思想，不去乱想。为了半年，他说完以后就给我讲，他说你看，他从包里就拿了一个手机电话拿出来了。我一看他的手机，他说你看看我这个手机啊，现在是值多少钱，是我的弟子送给我的。我的弟子送给我的。他说马上我到了无锡，我还有一个弟子又要给我一个更先进的手机。他就拿手机在我面前炫耀。那么他的思想想的手机，一直想手机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你说他贪不贪心？他有了手机，还有一个手机。我看他那个手机的话，我的手机都比不上他的手机。啊，我在温哥华用的手机。啊，所以我们就看见，佛教徒，他也认为他有罪。伊斯兰教徒也认为他有罪。你看他们一去啊，就跪在那里，头趴下来，怎么样认罪？他有罪，但是他们认罪怎么来解决罪，是靠自己来解决，用人的办法来解决。但是我们今天感谢主，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办法，这个办法就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所以刚刚我们讲了，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天天在那里把你的思想控制下来，不去乱想，这个路不是我们走的路。所以现在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一派叫做灵恩派，灵恩派就是主在那里要等耶稣，看异象，就是在那里控制我的思想，这个不是路。那我们是靠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说，当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你接受他和他做他的做你的救主，你和他发生了关系，你向他认了你的罪，你就得到两样东西，一个就是永生，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信耶稣的人就有永生，我们就有一个永远的生命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得到圣灵了，神的灵就住进来了。所以一个基督一个人，你向你和耶稣发生第一次的关系，你向他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你里面就有神的生命了，就有神的圣灵住进来了。你不要去喊阿弥陀佛了，直接里面神就在那里，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指教我们。当你有一个不对的思想，圣灵就会提醒你，不需要你天天来控制你的思想。所以这就是恩典时代，这个就叫做神的爱。 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圣经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里就说神的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向我们显明。在旧约律法上规定，以色列人对神的爱，那是说到两个方面。这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2章。34节到40节，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。
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，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：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耶稣对他说：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
在旧约，摩西的律法就规定了两条，第一条就是爱神，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。这是旧约的摩西的律法，但是在这条律法上，主耶稣说是最大的，就是这两个。第一个，你应该怎么样爱神；第二个，怎么样爱人如己。我们把整个的律法拿来看，就是两个，一个怎么对人，一个怎么对神。这就是律法。但是在新约，在新约今天就不是指怎么样爱神了，怎么样爱人如己，新约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爱主耶稣。约翰福音21章，主耶稣复活了以后对彼得说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看这里叫爱主耶稣了。所以基督徒和主耶稣建立关系，第一次的建立关系是得救，那就是说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是蒙拯救的罪人，也和主耶稣发生了第一次的关系。以后你和主耶稣要发生第二次的关系，那就是爱的关系。你不只是要爱神爱人如己，更重要的，今天我们要爱主耶稣，就是你爱主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爱主，上次我们还读了一段圣经啊，那里是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口诅可咒。新约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和主耶稣的关系，那是爱主的关系。这个也就是回到我们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，那里是说的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一个爱，是我们对神的爱；第二个爱，是我们对主耶稣的爱。你愿意爱主耶稣吗？所以上一次我就说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还没有向主耶稣，你已经是基督徒啊，还没有向主耶稣做一个爱的祷告，你需要回去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愿意爱你。这是你个人的自由意志，你选不选择你要爱他。还有两处的圣经我们可以读，第一处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六章 最后一节二十四节，好，请读以弗所书六章最后一节二十四节，
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
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有没有诚心爱主耶稣基督？这个是你的自由意志决定的。有的人是愿意，诚心的愿意，就是你和主耶稣发生一个爱的关系中间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约翰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如果一个人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会去爱的，但是我也知道有好多基督徒，他们信主耶稣以后慢慢改变了，从他爱的里面出来了。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余春华，他不是翻译了甘云夫人的书吗？他原来最喜欢什么？小提琴啊，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他是喜欢小提琴，但他爱信主以后就把这个丢掉了，他爱主了。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你就会看见这世界上的事，就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。如果你要爱主，你就一定不能爱世界；你要爱世界，你就一定不能爱主。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又说：“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。”那就是主耶稣就说了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怎么样就在哪里。这就是说一个人，我们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对主的爱，我们对神的爱，这就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，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要有一个无畏的信心。一个基督徒的无畏的信心，你就把你自己完全就交给主，主啊，我要来爱你。我愿意把一切都摆下。你有没有这个意志，愿意这样做？这是对基督徒的要求。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华西大学。我现在我上的第一个大学是南开大学，在天津。第一年级，我们同学里面，那个时候我们只有十七八岁吧。最大的19岁，在学校里面除了上课以外，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湖叫和平湖，学校里面有很多船啊。这个船的话，你晚上你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划船，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就很浪漫，晚上睡觉了，别的同学都睡觉了，几个人就约好，因为今天太阳，今天月亮很好，啊，照，我们在月亮下面去，把船划到湖中心去，所以两三个、三四个就约好，到上面去划船。划船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什么录音机啊、MP 所以这些都没有。那个时候叫做留声机啊，手摇留声机，唱片，那都是音乐的唱片，贝多芬的什么唱片带好，几个人就去划船了，把船划到福星中，上面月亮照在哪里，大家就听，听几个钟头，然后再回来睡觉。还有就是看电影，那个时候。可是弟兄姊妹也很感谢主，在那个时候神的保守，我一次都没有和他们去过，他们也邀请我，我都没有去过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没有去呢？好，那就是圣灵的带领，我不能和他们一道去，因为我的有空的时间，有没有？有，我有空的时间做什么？读圣经。聚会，没有一次聚会我听过。那我们是不是就受到损失了？听说是这样啊。好，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第二章。好，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，读到第十节，第九节到第十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
对不起，
第九节到第十节。
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
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请你注意啊，这是有条件的。你如果是爱神的人，神给你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你连人心都没有想到，神就给你预备了。这就是一个神迹，现在圣灵就已经渗透了。如果你不是一个爱主的人，这个圣经不适合于你用。所以我刚刚的见证没有说完，我在南开大学上第一年级，我从来没有求过神要给我什么很大的祝福，没有，我就是说我的圣经没有读好，我天天要花时间读圣经，除了上课以外读圣经。感谢主，我也没有想到第一年的功课完了，结果我的成绩是全班第一，我都没有想到我会是全班第一，因为我中学的时候从来没有说全班第一，我在这我是读的南开中学啊，我在高中我的功课没有，并不是这样，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爱主啊，啊，现在是全班第一，不但是全班第一，结果我得了两个奖学金，我都没有想到我会得两个奖学金，一个奖学金是南开大学给我的，就是你是学校里的尖子，一个成绩给我一份，还有因为我是四川人，天津有一个四川同乡会，也有一份奖学金给南开大学，就是奖励我们四川的学生，他的功课好的，结果那一年呢，我得了两份奖学金，我没有求哦，我没有跟说主啊，求你给我一份奖学金，我都没有求，就给了我两份了，结果两份奖学金来了，我的钱就用不完了，我就赶快给我父亲写信，我说你不要给我兑钱来了，我的钱已经用不完了。那么这一个回过头我们来看，我并没有去求这一个，那如果你是真的一个爱主的人，主就给你预备好了，预备的是什么？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也未曾看见听见，心也没有想到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 对每一个爱他的人，神都有预备。我只是拿我自己做一个见证，和弟兄姊妹来交通。那么你去看很多基督徒的经历里面，那如果他是一个爱主的人，是一个听主话的人，神就早就把这些事情为他预备好了。这一个就有一个，如果你愿意爱主，这里有一个原则，那就你必须是你的自由意志选不选择这一个，你有没有一个无畏的信心，你相信他是全能的神，他知道一切，他也知道你的需要。如果你相信，神就在你身上做工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中间有一个关系，就是爱的关系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说，他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当作童女献给基督啊，这个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一节，我们读清读到第三节吧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
你看这里有一个心叫做纯一清洁的心，那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那里讲，不是有一个清洁的心吗？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是把哥林多人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和主耶稣发生的一个关系，乃是一个贞洁的童女，不要受世界的影响，不要受马门的影响，也不要受魔鬼的那条蛇的影响，因为我们不受这些影响，所以你就存一个纯一清洁的心，把你自己献给基督，这个就是一个童女。因此我们一基督徒，你今天为什么读书啊？你为主耶稣读书，不是为了要当博士去读书，你是为主耶稣读书。为什么工作？你是为主耶稣去做工作。这个就是你为他。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心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看见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都没有想到，你就是为他。为着主啊，这一个心就是我们这个爱，对主的爱，这个心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为什么来聚会？为着主。为什么你接送弟兄姊妹？你是为着主，你的侍奉是为着主。哦，这个就是你对主的爱。 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父是在暗中查看。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你不要嘴巴说出来，父就在那里查看。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啊，这个就请你读马太福音。第六章。我们从48节。对不起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善事、做好事，是做给谁看？是为主耶稣做，为神做，不是做给人看。所以父一定是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因此，我们施舍也好，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主耶稣做，这个就叫爱。你爱他，你是为他而做，你不是为别人做，你是爱他，为他做。所以如果你是爱他，你为他做，弟兄姊妹，父就是暗中查看，一定会报答你。今天很多基督徒，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没有见证，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看不见神迹，没有什么奇事。什么缘故呢？那就是说，我们做这些事不是为主在做，不是为爱主我去做。如果你是为着爱主做，主一定会报答你，父一定在暗中查看。好，这里回过头，我们还是说到这个，就有一个你愿不愿意爱主，这是你的自由意志的选择。如果你愿意，你的自由意志愿意，你就会向主有一个祷告，主，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你，为什么？我是爱你，我不是为我自己。好，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愿，你就会看见在你的身上就会有许多你想都没有想到的，耳朵听都没有听过的，眼睛看都没有看过的事情会临到你的身上。也就是那个诚心爱主耶稣基督的人，神的恩惠就一定在他的身上会报答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能够遇见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主是复活的，他是活的。你相信他是活的吗？你能够遇见这位活的基督，我们都能够遇见他。青年人能遇见他，中年人能遇见他。我们的事业，你是做什么事业？你是为着主去做这个事业，那就好了。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。 我想我就今天呢，就交通到这里，啊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需要交通的，好不好？也还有几分钟。
你没有回